弟兄姐妹平安。我看到啊，我们在这里有很多的孩子，孩子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祝福，神也吩咐我们应该生养众多。我们来到了北美，不像在中国大陆有计划生育的限制，所以我看很多在这里的家庭都有两个、三个甚至四个的孩子，这是蒙神祝福的。虽然开始的时候养孩子会比较辛苦一点，但是这个祝福却是可以传到几代甚至万代，因为这是神的应许。那提到孩子们呢，我们总是能够在孩子身上找到父母的影子。有的孩子长得更像父亲一些，有的呢更像母亲，有的呢两个都像，好像是一个混合版。可是不仅仅是一个外貌的像，你也能常常更进一步发现孩子们的言谈举止、音容笑貌，很多东西也像父母的。我们可以说前者呢长得像，乃是因为有遗传的基因。如果我们的举止更也像的话呢，后者这个举止那是生活当中一个潜移默化的结果。所以这就是生命，有先天的东西也有后天的东西。生命它就是这么复杂，造成生命之所以如此复杂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生命和生命之间是相互影响的。每一个生命都对周围的生命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同样每一个生命也或多或少的受周围其他生命的影响。而在所有这些影响当中，可以说父母对儿女的影响是最大的。当我们提到影响，有很多影响是被动的，是在不知不觉间进行的。可是越是亲近的关系，时间越久的关系，你会发现这种影响越是主动性的，这种影响越有意识的成分越大。你有没有觉得是你亲近的朋友对你的生活的影响大呢，还是普通的路人对你的影响大？你是出现事情的时候更关心的是普通的朋友呢，还是更关心的是你认识的交往很深刻的多年的朋友呢？显然我们都知道肯定是我们更熟悉的人，他的事情更能牵动你的心。而父母呢，在这方面是孩子最好的朋友。其实不仅仅是朋友，用朋友来形容已经不够，它是一种生命的连接。这种连接充满了责任、信任、委身、依赖，还有更重要的就是爱。你爱你的孩子，所以呢你就对他们有很多的期望，你不但给予了他们的生命，你也介入了他们生命成长的过程，这就是爱。只有有了生命的给予、期许和回报，爱才有一个真正的内涵。有人为了孩子搬家，我们过去说梦有三千，今天我们为了选一个好的学区房，为了一个好的学校，所以我们也搬家。人们宁愿承受一个非常高额的房价，也要去搬过去，就是为了上学嘛。所以学区房这个概念对北美的人可以说，尤其美国人很熟悉了。听说呢 现在在北京也有了学区房这个概念。当年我上学的时候，海淀区的中关村，那时候真是个村儿，周围呢都是大片大片的农田，房子都是石头，甚至有的是土建，比我家真的农村还农村呢。所以以至于我当时就怀疑，我是不是来到了伟大的首都北京来上学。可是现在你知道吗，它可能是地球上最贵的地区了。为什么呢？不是那里有什么电脑，有很多人在街头上卖盗版光碟，也不是因为什么周围的大学，是因为中关村地区的中小学，北大附中、清华附中、人大附中，还有各种附小，还有中关村小学。我可以告诉你们，能进这些学校比在这里进藤校都难。还有加上各种各样的课外辅导班，都是请的世界上最好的老师，你就可以想想房价会有多贵。很多妈妈也辞去了工作，专职的接送孩子上各种各样的班。据说一个孩子一年20万下不来，这就是现在的中关村，现在的北京。有钱的家长去了，没钱的家长砸锅卖铁也要去，所以房价就推得一步比一步高。可和他们相比，真是我这个做父亲真的是不称职。全世界可以说在这方面我最佩服的就是做中国的父母。父母竭尽所能的将自己的意愿投射到孩子身上，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儿女听话，做顺命的儿女。我们刚才读到的14节，一开始就说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在圣经里面也常常提到要做顺命的儿女。所以我们很能够，尤其做了父母的，可以感同身受，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是能够听我们的话，不要让我们的一片苦心，我们的付出都没有。为什么我们对我们的孩子会有这样期望呢？就是因为他们是我们的孩子，是从我们而出，他们身上有我们的东西。圣经里面也同样讲到说，神是按照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我们。这个意思也是好像我们刚才分享的，孩子长得像父母，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在某些方面也是像神的。所以神也在造我们当初就把他自己的意愿，他自己的目的都投射到自己所造的人身上，希望他们能够在地上能够有个影子，就是神自己的影子在地上活出来，就是我们人所能够看到能够展现出来的。我们在万物面前代表神，把神展现出来，把神的性情，把神的品格展现出来，这就是我们作为人在地上的责任。这就是神造我们作为他的形象和样式的意义。形象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就像镜子，它还有一个反射的意思。我们知道神是不可见的， 不能通过我们的眼睛能够观看到，也不能通过我们的手能够摸到，不能通过我们任何的感官去感受它。所以神造人就通过能够被人看的、被人摸的人，将他不可看的属性反射出来。这也就是我们另外就是说同时的一个功用，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在地上活着，神使用我们如何来将它显明出来。这是神造人的目的，也是人的责任，就是将神的荣耀彰显在全地。唯独为了神的荣耀，你可能听说过这个词，这是宗教改革五大唯独之最后的一个。也就是说，我们手所做的一切，不管你的工作，你在家庭，你在社会上，在教会里面，你所有做的一切，若不是为了神的荣耀的话，都是没有任何价值的，都是要受神的审判。神的荣耀就是我们做任何事那个最本质的动机和目的之所在。那么神的形象，说到神的形象，神的形象又是什么呢？其中一个最本质的属性就是圣洁。所以十四节在这里也继续说到，就是你们要效，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因为如果我们效法，我们活在地上就不圣洁，不圣洁我们就不能将神的圣洁反射出来。利未记十一章的44到45节是这样说的，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也不可在地上的爬物污秽自己，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要做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我们刚才读到彼得在这里同样来说有类似的话，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所以神是从来不变的，他在旧约怎么和以色列人讲话，在今天同样跟我们讲同样的话。利未记19章2节也再一次提到，说你小谕以色列人全会众说，这是神对摩西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所以说圣洁是神教导以色列人关于他自己的第一课，而且神为了启示圣洁这个属性，神使用了多种多样的方法。第一个就是受注意视觉性的、感官性的，就他用会幕后来的圣殿的结构来启示他自己的圣洁。我过去在温哥华的时候，第一个教会的名字就叫华人会幕进礼堂，是个浸信会的会幕。那会幕是什么意思？会幕表明，会幕和圣殿都表明了至高的神愿意降卑住在人中间，但他住在人的中间不仅仅住在中间，他是要表明他是他所拣选和救赎人的中心。我们知道在旷野的时候，人们的生活是游牧式的，是流动性的，要经常搬来搬去，所以神的居所就是用帐幕的形式，是流动性的，也做成流动性的，可以方便的拆卸、运输、安装。但无论要到哪里去的时候， 怎么办？都是先会幕先起，祭司抬着约柜先走，其他的众支派在后面跟随。等到了一个地方，会幕先扎下来，其他的宗派十二个支派要围绕着会幕，按着神所命定的次序方向扎下来。所以神接着会幕和圣殿住在他的选民中间，表达了他愿意与我们亲近。但他愿意与我们亲近并不意味着神降低了自己的圣洁的属性，因为我们人是有罪的，那住在一起就像我们住在一起，我们也不希望住在一个很差的区，反正就会影响我们自己。但是神为什么这样做？神表达了他的谦卑，但同时他能够做到不被污秽的东西所沾染。他怎么做？所以神就给了我们以色列人一套献祭的律法，他借着这种献祭的礼仪来告诉我们，他在地上的居所是有限制的，我们不能随意的来到人的面他的面前，因为我们是有罪的，必须按照他所命定的方式一步步来到他的面前来亲近他。从外院到圣所，再到至圣所，在层层接近神的过程当中，限制也越来越多。在主耶稣时代，那个圣殿的结构分成了外邦人的院、圣殿外院、圣殿内院、圣所和至圣所。越往里面，我们知道能够进去的人越来越少。所谓的外邦人的院，就是外邦人可以进去，可是到了内院、外院就分了，有男有女才能进的。到了圣所里面只有祭司。那至圣所里面安放着神的约柜，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才能进入，并且进入的时候要带着为自己和众百姓赎罪的血。所以整个旧约的献祭系统，一方面表明了神的存在，另一方面又表明了神是圣洁的。有罪的人和神有距离，需要经过赎罪才能来到神的面前。另外一个意象就是神在意象当中来展示他的圣洁。在以赛亚书的六章一开始是这样说的：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佛侍立，各有六个翅膀，有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所以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不仅仅是因为我们有罪，因此我们不能随意的来到神的面前，就算是无罪的天使，在神面前常常侍立的撒拉佛也不能直视神。神的至圣表明了他是造物，我们是被造物，我们永远不能变成神，我们永远与他有本质的区别。在启示录里，神同样又一次把这个意象展现在我们面前。启示录的四章八节这样讲：四个活物各有翅膀，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每逢四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坐在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者的时候，那二十四位长老 就匍匐在坐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王冠冠冕放在宝座，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已的。也就是说，到了即便是我们复活到了天上，即便是在天上有众天使都在，神照样要的圣洁性使我们和他之间有距离。圣洁始终是我们敬拜神敬畏神的一个核心。所以弟兄姐妹们，认识这位真神，首先就是要认识他的圣洁。只有认识到他圣洁的不可侵犯性，才能让我们有一颗敬畏的心，而一颗敬畏的心才是我们真正认识神的基础。因为圣经上说，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知识和训诲。圣经里面敬畏耶和华这个词组出现了70次，其中出现最多的两部书是箴言和诗篇，分别是18次和15次。我们知道这两部书，一个是教导我们在地上如何敬虔生活的，另外一个是来教导我们如何通过祷告来培养我们的属灵生命。所以从这两部书里面使用了如此之多的敬畏耶和华这一词，并且还把它放在了箴言教导我们智慧的开端，我们就不难明白敬畏之情对我们建立与神的关系是何等的重要。另外一点，神又通过他自己的话语来亲自来启示他的圣洁性，而且他教导我们如何和他相交，而这就是十诫。所有的教导浓缩在十诫当中。十诫的序言里面讲到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地领出来。我们呢，身处在美国，是个世界上可以说法律系统最健全最复杂的一个国家，但这些法律都是以规范人的行为，外在的行为为其手段，也就是为其目的。人只要在外在的行为上合乎规矩，内心你怎么想管不着。久而久之呢，我们一提到律法法律这个词，人们产生的都是一种冷冰冰的教条式的抽象的一种非位格化的理解。我们不知不觉间将这种理解也带到了对圣经的律法的理解上，这就是律法主义产生的根源，忘记了律法的目的乃是将我们要带到那位有位格的有生命的主面前。律法展现了颁布律法者的意志，神的十诫同样启示了神自己圣洁的属性。所以理解十诫必须以认识颁发给我们这个命令的神的圣洁属性为前提，并且这位圣洁的神也是我们遵守十诫的目的和意义之所在。在这个关系当中，我们被定义为这位圣洁真神的儿女，我们是在儿女的身份和地位上守他的诫命的。但是有人会说，神不是常常说神是爱吗？是不错，但神的爱并不是一种纵容浇灌式的爱。我们前面说了，就算是人都对自己的儿女是有要求，不是他想做什么你就让他做什么，何况神呢？十诫就是神对我们的要求。但是神不但这样创造了我们， 他还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救赎出来，因为我们根本没有能力达到他世界的要求。当这位救赎主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披戴了人的身体，但是他并没有犯罪，像我们一样。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说到，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因为他有肉体，所以他能体会一切肉体所得来的软弱。但是呢，或者说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在这一点上与我们一样，但是他没有犯罪。因着这位无罪的神做中保，因此我们可以在他里面成为无罪的人。圣经描述这种转变是一种新的创造。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说到，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有没有记得很熟悉的故事，就是在福音书里面，约翰福音书记得一个行淫的妓女被抓，然后带到耶稣面前啊，让耶稣来审判他。他们其实要试探耶稣，当时耶稣是怎么回答的？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很多时候我们都记得前半段啊，我也不定你的罪，甚至错误的使用这些经文为自己脱罪来辩护。其实耶稣说的我也不定你的罪，不是说他没有犯罪，只是他不定罢了，不是现在审判他罢了，否则后面就不会说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一个再字已经包含了他前面的罪。但是神也是所强调的后半句才是最重要的，就是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也就是说，过敬虔圣洁的生活才是他对我们的要求。因为若他定我们罪，我们谁都站不住。因为其实在神的眼，我们每一位就和这个妓女是一样的，我们并不比他强。若定罪，我们今天都要被石头打死。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时在场的人抓住他问耶稣的，说试探耶稣的时候，耶稣回答他说，你们当中谁若没有罪，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死打他的时候，一个个都离去了。所以这些人看起来还是比较诚实的，也许换到我们今天，可能很多人就先拿出石头打了。所以我们不要误用这一段经文来抵抗教会的成绩。很多人就是说，哎，你看，因此呢，谁也不要，一旦谁犯罪，不要做判断了，反正都是这样，耶稣不定罪。因为神的赦免都是在人认罪之后的赦免，神的赦免从来不是要豁免人去认罪的责任。他从来，神的话和恩典都是要帮助我们认自己的罪，不是让我们为自己的罪找各种各样的借口。加拉太书保罗也在这里吩咐说，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做新造的人。什么是新造的人？就是不再犯罪的人。就像这里十四节讲到的，不要脱离，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能放纵自己的样子。所以约翰一书一章九节到这里也讲到，九节十节说，你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 所以神从来不是，神的恩典，神的赦免从来不是让我们可以为我们的行为去隐藏、去辩护、去否认的基础。神的话语、神的恩典总是要让我们坦然无惧的好好的去赤裸敞开的认罪。所以彼得也在后边这里同样就是这表达的同样的意思。所以说因着神，我们的创造主是圣洁的，基督我们的救赎主是圣洁的，所以作为他的儿女，我们也要成为圣洁。这种圣洁的呼召要求我们与我们过去的老我说拜拜。很多时候你可能会说，哎，我总是无法忘记过去的事情，比方说一些生活习惯，最有特色的就是吃。我回国的时候，朋友请我去大饭店吃饭，我不愿意，我最喜欢的去吃那些小吃，我估计可能大家都有同感。而且有时候要回自己的家乡吃，其实那个味道呢，可能换别人不会觉得好吃，但是自己觉得特满意。因为为什么？这就是小时候留在我们记忆深处的。当我们吃的时候能回想到那种感觉，那种满足感是其他的东西无法替代的。所以记忆是我们作为一个生命体所必备的，是神造的，不会有什么问题，记忆本身没什么问题。我以前看过一个电影动画片叫《料理鼠王》，我不知道你们看过没看过，里面就是一个小老鼠成为一个大厨，这个小老鼠偷偷摸摸的做了好多菜，替着这个主人做菜。结果呢，这个主人后来参加这种美食的评比的时候，这个也是这个小老鼠替他做的。做完之后呢，这个美食家一吃之后，马上是怎么的？我马上想到了小时候妈妈给做的菜的味道，于是他就得奖了。所以他一定好吃吗？不一定。但确实我们可以看到，你想一想，最让你思念的食物是什么？可能很多人确实就是妈妈给做的。所以说这种记忆其实是形成我们知识、形成我们有思想的一个基础。没有记忆，就像得了老年痴呆的很老的老人，马上过去的事情就忘掉，那你也没办法形成任何知识，对不对？所以记忆本身不是问题，问题是我们这个肉体总是借着我们的记忆来诱惑我们离开神。以色列人在当初在旷野的时候就怀念埃及的韭菜、蒜，还有肉锅，我也不知道他们吃了几次肉，都做奴隶了，但还觉得挺好。神很愤怒，那其实神愤怒的是不是仅仅是他们想吃这些东西，因此就愤怒吗？不是，乃是他们借此来表达他们对神的不满、对神的抱怨。啊，有时候我也常常想，现在想的少了点，以前想的比较多。如果我没出国，回头，我现在看我们一些同学，如果我没出国，我也没有信主的话，哦，这些同学当官的当官，开公司的开公司，做教授的做教授，混的都风生水起，都是社会上的成功人士。什么好处都捞到了，因为我们这一代70后既没有受到什么文革啊或者太大的那个苦，但同时呢，很多改革开放也好，各种各样的事情的一些优惠的机会也都赶上了，所以别人觉得我们最幸运啊。相比我们后来的人，你说大学毕业了到北京，房价涨成那么高，生存都很困难。所以这些人都现在在社会上各行各业都是中流砥柱， 而我呢，啊，你们都看出来我这个样子。所以，有没有一种想回埃及的那种念头呢？像埃及人当初想那个肉锅呀、啊、什么之类的，馋得不得了。我想每次这样想的时候，其实就说明我还不认识，不认识他给我的救恩是多么宝贵，不认识我们作为神的儿女这个身份是多宝贵。他比美国的绿卡还要值钱多了，他比世界上任何的东西都宝贵。你有这个身份，你拥有一切，你拥有了神，因为你是儿女，就可以继承父辈的产业。你的父亲是谁？是神，你可以继承神所有的。所以罪是如此难缠，它深深地嵌在我们肉体的深处，与我们一起成长，它已经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常常怀念它。越是历史悠久的罪，我们越是难以把它从我们生命当中除去，因为我们爱它。就像我们小时候留下的那口咸菜，虽然别人不觉得好，我常常想吃一口，我们不觉得它有问题，我们就是喜欢它，有什么大不了的呢？我们常常一次一次不辩解。所以以色列人的问题不是埃及的韭菜出了问题，不是埃及的大蒜出了问题，问题是他怀念这些东西背后那颗心。他们在旷野里抱怨神，我们是不是在生活中不如意的时候也这样呢？当我们回头看我们的朋友，在国内的各种各样的朋友，会不会也有一种酸酸的心理呢？我们有没有后悔怎么没出过钱在北京买几套房子？我们对现状的不满就是对神的抱怨。当然这并不是说 OK 好，我们所有的都安于现状吧，我们也不思进取了。这个是说我们要对神加给我们的满意，无论是我们认为好的，从这个世界的角度认为是好的还是不好的，但是我们要对我们自己的行为不满，就是要常常悔改，常常悔改，我们在悔改上常常不够满意，才是我们的追求。对周围的环境不满，对神抱怨，但如果对自己的不满就能产生出什么悔改的信心来，这才是神所喜悦的。神救我们脱离这个世上情欲所带来的败坏，但并不等于我们可以轻轻松松地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神要我们参与到这个战争当中。人最强大的不是自己的肉体，你和任何一个生物，尤其是一些大型动物、哺乳动物、这个捕食性动物，我们根本没办法和他们体力上相较量。人最强大的是自己的意志力。很多时候呢，我们误以为，哦，耶稣基督已经替我都做了，我靠着他都成全了，所以呢，我可以自己什么都不做了。其实神真正要拯救的就是我们这颗心，而意志就是心思意念的核心。神要拯救的就是将我们爱世界爱罪的心变成与罪做勇敢的抗争爱神这样一颗心。我们意志上的一个转变才是我们重生最重要的标记。尽管很多时候罪就像小时候我们留下的印象吃过的美食一样，天天的诱惑我们， 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脱离不了那个诱惑，但我们要有重生的意志去战胜这种诱惑。在这个征战的过程当中是不快乐的，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甚至常常会失败，但征战的过程是神所喜悦的。就是在这样征战的过程当中，属灵的生命才一天天的长大，这就是属灵生命成长的必经之路。所以当我们觉得自己同罪做斗争的时候，并不是靠自己的行为来称义，恰恰相反，正是神在用这个征战本身来拯救我们这个心，是神的圣灵在背后来激动我们的心，因此我们才有可能去与罪恶征战。若没有，我们连这种征战的想法都没有，我们跑去拥抱罪恶，哪会有征战的意识？我们与罪抗争的行为，不，只不过是我们顺服圣灵的感动所得的结果而已，并不是自己的功劳。所以想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知道什么是神的主权，什么是人的责任。神的主权并不取消人的责任，恰恰相反，神的主权、神的大能成就了我们的责任。所以我们再回到一开始我们讲到，我们做父母的如何为我们的儿女去砸锅卖铁，去做牛做马。你可能有一个听话的孩子，可能上了藤校，可能很给你带来很大的面子，但有可能很背你。所以当你遇见背你的儿女的时候，你可能那个心会更能体会神的心。为什么？因为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常常是背你。所以我们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从一个父母的角度去理解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就是这一段圣经要告诉我们做顺应的圣洁的儿女。你愿意不愿意去做一个顺应的儿女？我们都希望我们自己的儿女顺应，站在神的角度，我们愿不愿意成为他眼中顺应的儿女？我们愿不愿意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来讨他的欢心？这就是我们要常常面对的问题，这就是我们常常要面对的征战。让我们来低头祷告。神啊，你是这位圣洁的神，你也是爱我们的神。因为你是圣洁的，所以你要让我们成为圣洁。因为你是爱我们的，所以你想让我们脱离污秽。主啊，你能给我们的，让我们成为这样一个在地上活着能够活出你形象的样式的，来完成你所造的使命的，这才是我们这一生最宝贵的。这也是我们作为被造的人最宝贵的、最值得称颂和纪念的地方。主啊，你祝福我们手中所做的工作，你加添了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在世上去有所作为，有所成就。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但你更希望的是我们在 这些事情上，无论是从我们的眼中看来顺利、成功、失败，我们都能在当中将你的恩典、将你的圣洁的属性、将你的爱来展现给世人。主啊，祝福我们，也改变我们那个被你的心，让我们不要像当初的以色列人那样离开了埃及，却进一步回到迦南。主啊，你召我们，召我们从世界离开，来进入你荣耀的国度，这是何等大的恩惠！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不是只停留在舌头上。愿我们的感恩乃是真正的体现在我们的行为上，就是过一个圣洁、满有恩慈、满有爱的生活，来荣耀你，来为你做见证。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若我们这样的心思意念，你必成就。我们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